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今天是大年初一，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牛年大吉。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除夕通了话。拜登总统在他自己的推特上表示，他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送上农历新年的美好祝愿，并强调当对美国人民有利时，愿意与中国合作。白宫新闻稿称，拜登向习近平表达了美国对中方在经贸、香港、新疆、台湾等问题上的关切。新华社则称，习近平向拜登表示，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对抗将对世界造成灾难。我们要如何解读拜登上任之后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拜习通话对下一个阶段的美中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镇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大家新年好。
好，另外是从纽约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新年好。
主持人好，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新年好。
好的，我首先先请教宋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的拜习通话？算是选在这个新年的时候，这个拜登向习近平拜年，习近平也再次祝贺拜登当选，两人释放了善意。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次通话可以说是绵里长针，因为特别针对了这个台湾、香港和新疆的问题上面，可能说是各说各话。你怎么解读这一次两人通话所释放出的玄机呢？
我个人点的话有三点。第一呢，是中美最高层啊，终于恢复了直接联系，这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美关系呢，从阶段性的低谷开始回升。上次呢，中美元首通话呢，还是2020年的3月27号，中断了将近一年。双方呢沟通呢，未必能解决问题，不沟通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第二呢，哈，在除夕夜双方通电话，显示了拜登是一个外交经验非常丰富的政治人物。其实呢，等于中国是欠了他一个人情，但同时也表明拜登呢给中国拜年和通话呢，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突破。第三呢，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啊，中美之间、美国和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平静下来了。国际上呢，美国修补和国际盟友以及非洲的关系，和中国呢则停止了一切对抗的措施，还在孔子学院、抖音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也把对中国某些公司的投资限制推迟到了5月27号。这个原因呢，应该是这样的哈，就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讲呢当家不闹事，美国要做的是获得其他国家的对他的支持，让他更好的去当家、去领导世界，而不是自己呢哈去打乱这个秩序。现在的拜登总统呢就是这样做的，这也是理解呢双方通话的一个因素。
稍后这有关于孔子学院、抖音还有这个投资限制，我们稍后再谈。不过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人在这个香港、新疆跟台湾问题上有点互相交锋的意味，你怎么解读呢？很快的跟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香港、新疆和台湾呢哈，无论是从价值观还是国家利益博弈的角度呢，都是美国的牌，而且很重要的是呢，这些牌呢都不是美国的利益，他用这些议题和谈判做交易呢哈，可以说是零成本。如果拿夏威夷或者美国黑人的命运和中国谈，它就不一样了哈。我常年在欧洲生活呢，法国的学者也普遍认为，美国呢是把价值观当作交易的筹码。倒是欧洲自己还有一些底线，比如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曾向希拉里提议，让中国以10000亿美债交换台湾。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如何解读这一次这个可以说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习近平通话？虽然说我们前两个礼拜都一直讲说怎么迟迟还不通话，终于在除夕通话了，你怎么解读双方在这个香港、新疆跟这个台湾问题上的互相交锋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拜登跟习近平这一次通话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就是这个是迟的不能再迟的通话了，因为都到了中国农历新年了，拜登跟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民主国家的元首都已经通过话，是符合他的先后顺序，先稳住盟国，来共同对付共产中国。这么另外第二个特点是有个巧合，就是跟特朗普上任的时候通话时间几乎一致。当时特朗普是2月9号晚上。这次晚了一天，是2月10号晚上，几乎是一致，就说明拜登呢是有所考虑。他根据的，他现在虽然做过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回来的中美关系并不是当年奥巴马的美中关系，而是特朗普打下基础的美中关系。再一个看点就是，在这里面基本上习近平和 拜登呢是当然是各说各话，尤其是在台湾、香港、新疆经济问题，拜登这里直率的就提出了四个问题，一个就是经济上中共的强制性和不公平的作为，再一个是在香港的镇压，还有一个是新疆的人权迫害，还有一个是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那么习近平强调是老三篇，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他都是强调什么台湾、香港、新疆是中国的内政等等这些问题，所谓画下的红线。但是习近平正如他在说话中所说的，他说拜登说过，拜登以前跟他见面的时候对美国定义一个词最大的是什么，拜登用的是可能性，也就是说习近平在重复这句话，他说你说过美国的是这个关键词是可能性，那么就是说美国有变通性可能性，而中共那边是固步自封没有变通性，中共那边不管什么领导人上来，也不管发展到哪里，他们永远是老一套话，尤其对香港、新疆、台湾都是老一套的话，这就说明习近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打定下去啊，要在这些问题上死守。那么希望是拜登做出零和性，但是看上去的话呢，双方各说各话呢，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可以说埋下了冲突的这个伏笔。
那么宋教授，您又是如何看刚才陈破空先生谈到这个好像是中方把这个三个问题啊，台湾、香港、新疆划成是红线，但是美方似乎也不让步，双方是不是未来继续会在这三个议题上激烈的交锋？另外我们也要观察通话之前美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这拜登总统在通话之前他特别去这个五角大楼视察，还说要成立这个对华战略的工作小组，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呢哈，他对中国政策呢哈，我们要分个部分，一个是他是怎么说的，二是他是怎么做的。我觉得他在言辞上呢哈，并没有对中国呢有什么放松，就也没有什么退让哈，但是在行动呢哈，确实有很多和特朗普时代不一样的地方。第一点我说就是他上任以后，中美没有发生新的冲突。第二呢哈，过去就特朗普时代发生冲突呢哈，已经有，刚才我已经提到有三件了哈，反而是在呢就是在做让步。所以说呢哈，我是这样来看，就是从拜登总统做的事情呢，应该说是他是在和中国在缓和关系。说呢哈，他依然是维持了原来的那种强硬的立场。这可能应该是他是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有关。
陈伯公先生，您同意刚才宋教授的分析吗？就是这个拜登新政府上来之后，相较于过去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硬的方面没有更硬，然后这个软的方面恐怕开始和缓，等于说是如果我解读刚才没有错的话，是说一套做一套，您同意他的分析吗？
我的观察呢跟宋先生刚好相反，我是说这个拜登在言辞上表现的比较缓和，但是行动上并没有缓和。比如说就在2月10号，就是中国的那边叫2月11号农历除夕这一天，在跟习近平通话前实际上有两大动作，全天有三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他下午去了国防部，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都去了国防部，宣布成立一个中国工作小组，四五个人组成，由国防部长奥斯汀领导。那么他的两大任务，一个就是应对中共对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的威胁，再一个就是发展一套军事战略，怎么去对付中共。说这个工作是迫在眉睫，非常紧迫。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同时发生的事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代理的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有的翻译成金青，有的翻译成金晨哈，这个金青就在国务院会见了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肖美琴，那么是在国务院会见的，相片是在国务院，这是确定的，也就是说不是说在其他场合，也就是继承了川普时代最后说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说解除美台之间所有在国务院方面的这些交往的方案，就是正式的把台湾当成外交关系来对待。所以这件事就说明在他巩固了跟台湾的关系之后，他才跟习近平通话，也就是说他向美国和向中国发出的信息就是，第一，我是坚决的以硬动作对待中共的威胁，严肃的对待中共威胁，所以去了国防部。第二，我是在保卫台湾的前提下，首先巩固美台关系，然后再跟习近平通话。所以这个意味非常明确，就是我的话可以说得很好听，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合作，甚至在局部地方可以放松一点什么抖音呢什么孔子学院放松一点，但是其他方面绝对加紧。而他说提出的问题都是要害问题，我就说他今天继承的美中关系绝不是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而是川普时代的美中关系，也就是说他的一半遗产来自于川普时代，另一半是他要做调整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中共这次得到这个通话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来，没有占到美国的任何便宜，而面临的是美国强制的反击或者围堵。
宋教授，这样听起来您跟陈破公先生是完全不同的意见哦。他反而认为说美国现在对于中方呢，是话可以说得好听跟漂亮，但实际上的动作还是非常强硬的。包括刚刚讲到通话之前呢，先到五角大楼去宣布对华战略，成立工作小组，再来是让台湾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进入到国务院和这个代理驻青金城会面，同时也在这个通话当中又再提了一次台湾问题。如果我还可以补充的话，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尼米兹还有罗斯福号正在南中国海进行这个双航母的军事演练。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具体的动作，看起来也是对中方强硬的，宋教授？
其实我对拜登政府呢哈有三个判断哈，我觉得这三个判断呢应该说是比具体的看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举动的可能更重要。一呢哈，就是拜登总统他本人呢是信奉多元主义，他希望呢就是在气候，对，多元主义，多边主义，对，多边主义，他希望呢就在气候保护是吧，那个全球抗疫，包括这个灰经济上呢，和世界各国合作，当然也包括和中国合作。我们知道呢，国际社会就是图桃暴李嘛，是吧？你需要我的帮助，那你必须给我一个回报。这就决定了中美呢，就是有需要的，相互需要的地方，有相互制约的地方。第二点呢，哈，就是拜登政府呢是把俄罗斯当做敌人，把中国当做竞争对手，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哈。这和特朗普政府呢非常是完全相反的。第三个呢，哈，就是拜登政府认为，就是赢得竞争的根本因素呢，关键是如何解决好本国的问题啊，而不是说是去干涉别人，打压别人。所以从这三点来说呢哈，就是拜登政府他的对华政策呢哈，第一合作，第二中国不是头号敌人，俄罗斯才是，第三呢就是我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说是去干涉他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三点就决定了，就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应该是非常温和的。
陈破公先生，你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宋教授的三点？
对，当这个拜登把俄罗斯作为最大敌人，说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说有如果说处理的不好会发生严重的对峙，我认为呢，一个是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出于他的战略误判，就是说是来自于上世纪的思维，对苏联对俄罗斯的这个误判延续到现在，是在美国的社会中相当程度存在的一个误判。但是另一个也可能是一个战略迷惑，战略的欺诈战术。因为呢，就知道现在的共产中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谁都知道俄罗斯只不过经济产值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只有军事实力是没有用的。另外还有像其他的北朝鲜、伊朗这些威胁都是非常小的。那么正因为共产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么拜登政府的处理是一个建制派的手法，体制内的手法，就是说我不提，我尽量是缓和的绕着圈子跟你兜。因为如果说是我直接的要跟你这个硬碰的话呢，可能导致整个世界不稳或者世界和平的这个受损，那么就是不发生正面的冲突。但是呢，这个是在战略上对中共是一个迷惑。那拜登摆出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说在符合美国利益下，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合作。但是真正的做法，在美国精英阶层看来，就实际上就是集中全力对付共产中国。因为拜登上来以后，他说的关键话是什么？他要联合盟国去共同商讨怎么对付共产中国。他从来没有说联合盟国去对付俄罗斯，而他跟盟国这些领袖打电话，全部谈的都是中国问题。所以从这点看出，他的目标很明确。因为美国这边有两，不仅有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就是美国觉醒唤起的战略觉醒，以及西方的战略觉醒。最重要的是有两党的共识，两党的共识就代表了美国的主流民意。说拜登作为选上来的总统，他不可能偏离民意，他可以态度上很谦恭，很那个谦虚，是建制派的做法，也可以强调多元主义。但是这个美国的主流民意摆在那里，那就是中共的威胁，而是迫在眉睫，而是全面渗透到了美国。就像两件事所标志的那样，一个大瘟疫来自于中国，而不来自于俄罗斯。第二个，中国的这个渗透是进入了美国的方方面面，外交、教育、贸易各方面。但是俄罗斯跟美国实际上的相对有距离的，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所有人都会感受到，朝野都会感受到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北京。拜登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即便他不知道，那么军方和情报界都会给他施加巨大的压力。
好，我顺着陈破公先生这个分析的，然后回到这个拜习通话来继续请教宋鲁镇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想说，这个中俄究竟谁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的话，那一个观察点就是这一次的通话顺序当中，拜登是选择先和普京通话， 完了之后才跟习近平通话，你怎么看这一点？另外刚才您提到的多边主义，事实上陈鹏鸿先生也讲到，这所谓多边主义通话的顺序，拜登是先和其他盟友欧盟、澳大利亚等等的还有亚太的盟友先通完电话之后才去跟习近平通话，似乎是要先这个听听看民主同盟这边怎么样来应对中国的这个集权社会。他在这个通话前的这个接受媒体访问时也特别提到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如果综合这几点来分析的话，您怎么回应呢？
我刚开始就讲的哈，就是拜登总统啊是一个外交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就是他选择这个时候和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呢哈就是通电话，有三个原因嘛。第一，就确实国内环境呢现在是都对中国不友善，他有压力。第二呢哈，他要和盟国是吧，先通电话先协调立场，这样他会有更多的筹码嘛。第三呢，就选择新年这个时刻嘛，是吧？所以这三点就是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去打这个电话。第二点我想说什么呢哈，就是自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给他惹麻烦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是吧？他逮捕了那个意见人士，就是对，另外一个就是缅甸发生政变了，是吧？中国呢没有给美国去惹麻烦。至于他说呢哈，就说是习近平主席呢没有一根民主的骨头呢哈，如果按照西方对民主的定义哈，拜登说的当然也不错，如同我说拜登身上没有一根儒家文明的骨头或者伊斯兰文明的骨头是一样的，或者冷战的时候我们说拜登身上没有一根共产主义的骨头，是吧？也是一样，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这显示呢，就是拜登呢仍然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理解不同文明。其实中国呢几千年就是一个民本社会嘛，领导人实际上都是民本的骨头，民主在中国的含义就是民本。当然了，拜登对媒体这样讲呢，也是在向国内表态，显示自己一定会建国的价值观，一定会向中国施加压力。
好的，接下来我想这样子来请教这个陈鹏鸿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拜登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前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这个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民主。他在说这段话同时，他还怎么说？他说他和习近平单独相处的时间超过了25个小时，他觉得他自己比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都更了解习近平。他说我很了解他，他很聪明，他很强悍等等。事实上，我们知道拜登过去跟习近平是有算是私交的。您认为过去这个拜登和习近平过去的这个相识和私交，会不会影响到他现在看习近平的看法，以及他接下来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和作为呢？陈鹏鸿先生，
在拜登做副总统、习近平做副主席的时候，他们有交往，那是一个基础。不过呢，当年的习近平已经不是今天的习近平，也不是当年的习近平；今天的拜登也不是当年的拜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习近平是接班人地位，是副主席，还隐藏锋芒，没有外露。那么给人的感觉，当时有这个所谓江归湖水，江泽民到胡锦涛，还蒋正其志，还讲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大概拜登对习近平并没有这个有高度的警觉因为他对习近平说了这么一番话，他是安慰性的。习近平问到说是美国人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民主人权的时候，当时拜登还安慰他的口气说说美国的政治家如果不强调人权的话，那得不到民意，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说你别介意，意思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别太介意，似乎还把他当个小朋友安慰一下。另外呢当时这个拜登和奥巴马这边还支持了习近平的接班地位，因为当时习近平面临波西莱的竞争，在他接任前后发生了波西莱事件，那么同是太子党人物，同样的职业，波西莱要叫板最高权位，但是通过王立军事件，这个拜登奥巴马和希拉里这个团队是支持习近平的，帮助他继位，所以呢就把王立军迅速交还给中方，而借王立军事件扳倒了波西莱，这个习近平是欠拜登的最大的人情。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不同就是拜登都没有想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变成这个样子就说是不往前走，而是往后走，是开倒车不仅是说在超过江泽民、胡锦涛，大家都以为要往前走，往中国更文明更开放的时代走，结果他是倒退，而且越过邓小平时代，直接倒退了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代，全面的倒退，国进民退，经济上还有在外交上的这种扩张这个侵略，然后在内政上加强了镇压，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在新疆搞集中营，所有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都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中共领导人说极致，所以拜登应该说大吃一惊，在这个时候对习近平的判断。同样拜登现在也不是当年的拜登，那就是拜登当年是副总统，副总统的角色在美国是微微落落的，就是一个 yes man 听话的先生， 今天他是个总统，他必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另外，经历了过去四年特朗普时代之后，美中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战略觉醒之后的美国和战略觉醒之后的西方对待共产中国的态度。这个一方面是美国的战略觉醒，一方面是这个习近平的对内镇压和对外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他也是不同的拜登，他必须严肃地看待中国的事情，严肃看待习近平这个人。当他说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点民主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证明什么呢？刚才宋先生也证明了，说习近平还停留在古代，就几千年来就是如此，就是表面上讲民本，实际上根本没有民本。因为中国古代孟子讲了一句话，习近平没有继承好的话，继承了坏的话。孟子说这个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但是习近平讲的是以他为核心，全国要看齐啊，要有核心意识，而人民是放在次要地位，不给选票，也不给选举，不给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以他把好的东西，孔子、孟子好的东西不继承，继承的都是封建帝王那套厚黑学的东西。
好的，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宋教授，你怎么看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过去的交情是否会影响到美国接下来对中国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你前面最前面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孔子学院、抖音还有投资限制，现在一个最新的情况，你认为接下来拜登政府有可能再逆转更多过去特朗普政府时期就所谓战略觉醒之后的对中制裁吗？您的分析。
我是感觉呢就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感情啊确实非常的重要。你像呢是习近平主席和俄罗斯普京总统是吧，他们就互相过生日是吧，但是呢他取代不了国家利益，取代不了呢一个国家的政策。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呢有两个因素呢我觉得是决定了就是他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第一呢就是他认为赢得和中国竞争的关键是解决好国自己的问题啊，就像赢得冷战一样，是因为美国做的比苏联好嘛，是吧？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倒是觉得中美两国如果通过解决本国问题的方式去竞争的话呢，它不仅对中美两国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世界呢也是一个福音。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到解决自己的问题上，是吧？世界上主要的问题就基本就解决差不多了嘛，是吧？再就是呢就是那个中美呢如果都能够成功，它就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就多了一个选择啊。第二点呢就说是国家利益它肯定也是决定了拜登政府呢怎么去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两点呢就是远远要超过个人感情。
好的，继续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是我们来解读这个拜登上任之后的一些关键字，包括他在上个星期发表的这个首次这个外交政策重大演说当中，将中国是称为这个最严肃的竞争者、最大的竞争者，用竞争者这样的字来定调吧，定调中共的这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激烈竞争，如果说中国只是一个竞争者，而不再是过去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所谓美国完全最大的威胁，然后过去谈脱钩，现在变成只是激烈竞争的话，从字眼上的演变我们怎么看接下来是不是还会逆转更多过去特朗普任内对中所实施一些比较强硬的制裁行动的？您的分析。
拜登呢主观上想逆转很多政策，但是客观上做不到。他逆转的主要是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内政，或者说是一些跟非法移民相关的一些政策，但在外交政策上他的逆转呢是一个国际一说时和势的问题。习近平认为时和势在他那边，但是时和势在国际上有不同的发展。因为实际上习近平没有告诉中国人民他已经处于这个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的状况。所以拜登上来之后呢，他现在的做法是一方面他不得不继承川普的东西，比如有两点他继承就是这次他在跟习近平通话前后在国防部所讲的话，就是说要中美关系要以结果为导向，实际上这是特朗普时代的名言，要以结果为导向，不会像以前奥巴马或者小布什时代空说空话，你说我话我说我话，陷入谈判的陷阱。再一个继承就是刚才宋先生讲的说这个拜登要以这个做好国内的事情，增强美国的国力来对付中共，这恰恰是特朗普所提出来的所做的。但是拜登我是有一点担忧，他虽然说要做好国内的事情，提升美国的实力，但他现在一些做法是消耗美国的实力，比如回到巴黎气候协定，回到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要回到伊朗核协议，都是美国出钱的事情，出当冤大头的事情，这样反而会削弱美国的实力。 所以说拜登一方面他要改的东西呢是在一恐怕在观念上跟那个保守派不同，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国家利益方面他无法改动的是特朗普定下的美中关系全面对抗的基调。
嗯，好的，我再稍微回到这个拜习通话之后，这中方的新闻稿当中有一个重点想请教宋教授，因为除了这个管控美中分歧的部分之外，事实上习近平也特别在合作的领域突出了这个气候变化的合作。您认为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会特别提到说美中如果要避免冲突的话，要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面加强合作呢？
因为拜登总对气候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视，他已经宣布四月份在地球日的时候是吧举行全球气候峰会。他选择这个全球气候峰会呢哈，当然很多目的了哈，就是第一要显示美国回来了嘛，是吧？我要重新领导这个世界。同时呢，他也是真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呢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远远大于繁荣国家的。但是呢，你美国是东道主，你要想是吧举办成功，这是你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嘛，你又需要中国的支持，是吧？中国在打这张牌。实际上就是放信号给拜登，是吧？你要想举办峰会，你重视气候问题，啊，好，我一定会配合你。但是呢，他肯定是有条件的啊。中国实际上是就是张牌呢，就是回应给了拜登政府。
好的，刚刚提到这个即将在四月份可能举行的这个气候变化峰会，不禁让人想到那峰会是不是两人可能要见面了？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如果我们对照四年前这个特朗普总统跟这个习近平的通话的这个新闻稿当中有提到，接下来是互邀互访要见面，那么这一次呢，只是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您怎么预见接下来这个美中首脑可能举行峰会的时间跟可能性呢？
可能性非常小。一方面有大瘟疫，现在要是见面的话，都是借国际会议在视频上见面。另一个就是拜登还没有跟盟国的领袖见面，不太可能跟习近平见面。但是特朗普是一早就见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大国的领袖，就是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进行了隆重的正式欢迎，还到那个海湖山庄去一起打高尔夫球，之后才比较稍迟的时候才接待习近平，而且没有任何的正式的仪式，就是到海湖山庄做一个非正式的。所以现在到拜登时代的话，那这个情况就已经差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个大瘟疫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困扰的情况下，这个大瘟疫改变了世界，让全包括美国欧洲全世界在内的国家都非常怨恨的这个共产中国，说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尽管世卫组织做了一些这个符合中共的一个说法，但是不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不会认可这个结果，说在这种美中关系的气氛下谈什么习拜会为时过早。而这次要注意到拜登在给习近平打电话的时候，他是问候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拜年，其实并不是向习近平本人拜年。大家都清楚习近平不是民选领导人，他跟中国人民是两回事情。不仅川普是在说他是这个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而且后来还说把中共跟习近平跟中共分开。所以拜登很清楚他的用词，在这种用词前提下，我想这个这将来的事谈不上，还谈不上。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怎么解读这一通这个拜习通话对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请两位来宾自由地跟我们做大约半分钟的总结。先请宋鲁正教授您先。
我觉得呢这次通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拜登总统他本人啊对华的政策呢是走向合作竞争啊，而不是对立。
好的，那陈破空先生不好意思，最后二三十秒。
习近平提到拜登讲话描述美国是可能性，那么就暗示中国这边没有可能性，也就是说美国有变通性，中国没有，这是一个关键。但是习近平要做的要聪明一点的话，他完全可以在香港、台湾、新疆各方面去让步，来换取美国美中关系的和解。但是根据习近平这种花岗岩脑袋，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这就决定了美中关系的对抗的大格局和甚至走向冲突的大格局不会改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宋鲁正教授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代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再次祝各位新年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